科学主要是指实验科学与哲学的一大区别是，科学要求重复求证，达尔文的进化论则更像哲学。乾坤指出，詹氏引用普柏分析科学与伪科学方法，比较爱因斯坦与达尔文的治学的方法。爱因斯坦不顾一切，大胆预测普遍相对论应有的结果，结果预测与实验的结果不符，他的学说就有被推翻的危险。达尔文从起头就没有提出任何冒险性的实际实验，他首先以雄辩解除化石记录并不支持进化的困难，他又依靠人工繁殖以及微进化作为广进化最终极的证据，所以这门学科从一开始就走错了。很早就有学者指出，适者生存是哲学上的一种赘述，一种重复。适者与生存互为因果，因此适者生存是和逻辑打不倒的真理。当代达尔文的代言人茹斯1993年在世界最大的科学组织 AAAS 会议上宣布，经过10年法庭论战，最终承认进化论有不可论证的哲学基础，当时全场一片死寂。尽管有人不愿意承认进化论有不可论证的前设，但事实的确如此。进化论的推理是，有相似性状就有亲缘关系，但这一推理不一定正确。有亲缘关系的生物定有相似性状，但有相似性状的不一定必有亲缘关系。比如亲哥俩长得很像，但长得很像的未必是亲哥俩。李志航博士说，在目前物理学中，所有电子都是一样的，然而有些电子是来自早年的宇宙，有些电子在加速器中产生，有些则出自中子的蜕变，所以不能说它们有同样一个源头。不同生物有相似的器官、组织、结构，甚至相似的大分子或基因，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它们有亲缘关系；二，并无亲缘关系，但因要适应类似的生态环境。这两种解释都有道理，但都无法用科学求证。且不说现在找不到中间型的生物，即使将来找到了大量的中间型生物，进化论充其量也只是一种解释方法或一种可能性，并不能证明其必然性。在前面我们谈到了许多关于进化论所面临的困难，它只是一个假学，一个未被证明、无法完全证明的假说。那么是否因为进化论不对，所以创造论就对了呢？并不是这样，两者并没有这种因果关系。进化论的崛起只是百余年的事儿，而圣经早在3000多年前就毫不含糊地宣告了创造论。只因为进化论者大肆宣扬进化论是已经被证实的真理，并以此质疑反对创造论，所以说明进化论的真实情况，仅是为了消除误解，以正视听。如前所述，人们相信创造论是因为相信圣经是神的无误的启示，同时创造论也日益在科学研究中展现出它的真实性。前面谈到的宇宙的起源是如此，人类的起源也是如此。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有神的灵的活物。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人有神的形象是指有与神相像的特征。神是独一主宰，所以人有相对的自由意志。神是造物主， 人有一定的创造性，神是真理，所以赋予人理性。神是公义圣洁的，于是把他的律法写在每个人心上。神是个灵，所以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与生俱来就向往永恒，寻求敬拜永生神。这些是人最独特之处。连无神论者也说，人是万物之灵。这清楚地表明，人和其他动物之间有截然区别，有本质差异，其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别的生物不能变成人，人也不可能由猿猴进化而来。既然达尔文的进化论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如此多的困难，为什么进化论却能够冲破西方有神论的强大思想体系，破土而出并被广泛接受呢？如果达尔文主义真像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四面楚歌，为什么许多国家教科书里仍然教授进化论而不讲授神创造论呢？这是很多人的质疑。不少人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能够如此迅速地风靡全世界，想必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这种疑惑是源于一种误解，以为进化论和创造论之争是学术之争，以为是科学上的新发现才使人们由创造论转向进化论的。其实，进化论与创造论之争不是学术之争，而是哲学、信仰、世界观之争。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第五章已经谈到，在中古时代，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雄居西方科学界和思想界。对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周公和牧师是这样描述的。至于宇宙论，亚里斯多德的看法是，宇宙乃由55个同心圆球所构成，最中心的圆球是地球，向外依次分为水、气、火以及天上星体的圆球。每个圆球都有灵性，神在最外圈的圆球以外而产生转动。这样的转动是此圆球对神的吸引的一种反应，带动整个宇宙各圆球的转动。对此，神就是使圆球旋转的终极因。中古教会受亚里斯多德影响，认为圣经中的神是宇宙的终极因或第一因，同时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由于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努力，日心说被确立，揭开了以观察实验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科学的序幕，这是一个巨大进步。但是人们在抛弃亚里斯多德的地心说的同时，把神是宇宙的第一因的观点也抛弃了。虽然在现代科学发展初期涌现出以牛顿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但在现代科学发展过程中，反对超然因素，站在纯粹自然的立场观察描述自然的自然主义的世界观，逐渐在科学界占据了优势。牛顿时代，人们都相信神是宇宙万物和人的创造者。到达尔文时代，神的创造受到怀疑，生物的来源就留下空白。因此，试图用物理化学的自然方法来解释生命之源的各种假说就应运而生。达尔文并不是进化论的第一位倡导者，在他以前，进化的思想已经出现了。进化思想的产生是对神的信仰衰落的结果。池迪克博士说，达尔文曾经历信仰崩溃，有人或以为达尔文是经过多年研究才接受了进化论，其实在他对信仰的信心减退的时候，他对进化论的信心才建立起来。 进化论被用以弥补否定创造后遗留下来的空缺，并不是进化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能把科学事实解释得更加合理。进化论只是人摒弃创造以后，用作弥补空缺的代替品而已。达尔文推出进化论过程正是如此。前面已经谈到，达尔文在发表《物种起源》时，就面对着几个极为严重的困难。第一是化石的难题。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和过渡型生物的化石罕见。他本人也承认，化石的证据是最明显的反对我的进化论的最大理由。他也坦白地说，对此我不能提供满意的答案。自然界好像故意隐藏证据，不让我们发现过渡性的中间型。第二个困难是进化所需要的漫长时间。他提出的自然选择假说主张连续渐进的变化。达尔文同时代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凯尔文用物理学计算地球的年龄只有1500万年到3000万年，不足以令进化论成立，使达尔文很恼火。但凯尔文用物理定律的结论，达尔文又无从反驳，所以他称凯尔文为讨厌的幽灵。尽管化石的记录支持地球环境突变或灾变的假说，但达尔文仍然接受了与化石证据不符的赖尔的均变假说，因为这不仅与他的连续渐变的进化假说相似，而且可以提供进化所需要的漫长的历史时期。第三，创造的证据比比皆是，眼睛就是一个好例子。达尔文承认眼睛不可能由自然选择形成，以至于他发表《物种起源》之后，他一想到眼睛仍感到害怕。笔者十分欣赏达尔文这种坦诚的态度，丝毫不隐瞒自己的困惑、烦恼和惊骇。正是从他本人的内心表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达尔文进化论产生的过程。凭着无神的要用纯自然的方法阐明生命起源的信心和决心，基于有限的观察提出进化假说，然后选择性地寻找支持其假说的证据，对不利的证据全然不顾。也就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主要是源于信仰，而非来自充分的科学依据。池迪克也指出，科学的新发现并不会叫人改投进化论，反而是人对哲学和神学的取向能叫人否定创造，由一个世界观跳进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世界观。今日，许多人仍然并没有察觉进化论的本质，不认识它属于哲学过于科学范畴。人们先是思想变了，才接受达尔文主义。人们需要一种自然主义的律解释生命之源，才能够逃避超自然的创造论。达尔文主义恰巧能够填补这个空缺。所以物种起源问世以后，解放神学家们表现出比科学家更大的热情。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经清楚地指出进化论与信仰的关系。他们说，现在我们以进化的概念来看宇宙，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统治者了。